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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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打开这个350页。我们上次讲到第二行结束。那在还没开始讲啊，因为我们这个课足足听了一年多，上次讲的是去年前年的12月20号，就一停就停那么久的时间哈。那当然可能有些人他们没有之前没听，那我觉得找个时间自己把它补上来。没有听，没有听会不会影响？应该也不大会，反正也不大听，听完也不大注意，开玩笑了，现在要讲的就是，我们好像有听一阵子啊，有些人没听啊。但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啊，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常住里面的一些课的一个问答，就是我们讨论课啊，加上最近的自己的一些体验啊，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听很多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听完，不要说你们忘了，我也忘了，但有没有全忘了？那么多文字，我们不是阿难，我们记不来。就好像说，有人教你路怎么走，教的过程很多地方你忘了。因为他要引导你怎么回家的时候，那个路应该要注意哪里，注意加油站啊，一路上到最后讲述的过程你都忘了，但只要记得路怎么走就好了。往往这才最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学到很多，但留在你心里的是多少？能不能成为你的一个自然的一种抉择能力，就我们讲的智慧，成为你修行的一个指导。我要讲的就是不加作意啊，因为我们很多的知见，从不懂到懂，但懂还不入心，所以我们百般的琢磨，磨到怎么样？像我们最近在打蜡。打到里头去，甚至还加点那个手的温度，再磨，把它磨到那个油到那个木头里面去，我是没弄，不过他们就想这样，要把那个热度，把那个油把它浸进去。那我们现在就是，你如果表层像那个阿含经那个禅定不是有讲吗？刚开始是这一期田啊，都是那个泥巴都干的裂的，那水从开始慢慢进，土慢慢开始湿润，从进处因为水入口处开始湿润到整块田都湿了，湿了以后才慢慢积水，所以它刚开始像我们干旱的时候，那个水一倒下去马上就习惯了， 那要蒸发也很快，因为没什么用，你那么一点水对这一块田，那个这么杯水车薪没什么用。那所以说你必须要长时间浸润磨，磨到怎么样成为你自己自然的一块。我所谓自然的一块就是心跟法合。什么心跟法？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生命有没有一个特定的一个我？这个其实这个很有意思的哈，我们这生命的主体是不是有一个，我们叫五蕴，这个生命是不是一个合合相？所以我们用一个这么自以为的我在听法，对不对？那好像法跟我是分开的，可是你细看，你这个我其实也是无明，你那个妄想心，你的颠倒在形成一个我。所以其实有没有我们这个有没有一个说我是一个主体，这个法在以外啊？那我要融不了。其实要是你这个我是主体，是一块硬邦邦的，那个法毕竟是法，就像那个如果我们用在一个很坚硬的东西上，我们怎么油怎么搓，油还是油，它最多只是糊在表层，它没办法透进去。但偏偏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道理，就是我们这个五蕴源头的产生，这个身躯是无明，所以无明竟然形成我们这一块生命，这个整个生命。所以如果我们产生的真实智慧，是不是也就在无明就跟你形成你这一块生命，那所以你的明是不是也是你的生命本身？这样你们有听懂？这个是虚假，只是因为你执着。当你听法的时候，你把这个法融为你的智慧，你有一分智慧，当然也合合了很多无明，但你的生命气质是不是改变？因为根本没有心外之法，因为你用心于这样的法的听闻以后，你转变了你的执着，你升起的智慧，所以心跟法本身成为一体。我们现在是不是我们所有在中论里面，哪有我之外的烦恼？烦恼就是我，是不是？你烦恼找一找，你也找不到我。所以因为我不可得，所以它是一片颠倒。好，那我们现在如果用智慧的话，这个和里面带着一分智慧，所以这个生命气质从根源上开始改变，要转世成智。那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听法必须要能听到，不要心外法。心外法并意思就是说，你还用你很坚固的我执在认识一个法，你并没有把它融进来。那这个也许抽象，那我们讲一个，就是你听法完了以后，它成为你的根深蒂固的一个抉择能力。就像我们现在生下来已经会用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去分别东西啊。你为什么看得到？就看得到啊，自然看得到。你为什么知道不要去执着？就看到那个不能执的。那我要讲的就是，我们有时候听的很多，但你没有真正深刻的入到你的心里头，成为你的一块。所以你在慌慌张张的时候，你还要凭着你必须很理性，百般琢磨，勉勉强强反复提醒，才起的那一点滴的力道，到时候怎么可能嘛？所以我之前不是讲过，你如果醒健康的时候修禅定，靠十个条件，病中大概就剩下一个。那如果是诸病集合，即将临终，你知道你的因缘剩下很微弱。所以我们常讲说，我要了了分明。了了分明可以期待，但机会我相信是不大。 那我希望你了然分明的倒不是，是你内心形成的一个智慧的抉择，已经根深蒂固。这个智慧不需要在你像平常有时候我们起了很多的我们对一件事情必须要很努力的很刻意的然后百般琢磨，经过一段一段的消化理解，才能生一个正确的抉择。哎，这个功夫到时候是拿不出来的。你必须要融进你自己本身，法就是你，你就是法，至少有一块是这样。就像我们念佛念到白天想回家，睡觉的时候念念也是故乡，这样的心已经形成决定。这个决定不是谁告诉我，也不是祖师大德，不是，是经过我百般练习形成我一个自然的不可取代的归宿，那你就可以往生。好，那我们对法的理解也是，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因为我们最近有时候会希望大家偶尔讲讲你听法的心得，但我看大家很努力的准备，很用心的准备，但我觉得这样的准备难免，也应该准备哈，要准备。但我觉得如果一个法听了很多，要讲一点自己的感触心得都要那么辛苦，这有很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讲药吃了很多被你吸收只有一点点甚至没有，这不行，这表示你这样的要治病很难，因为那个法几乎就是吃下去就流出去了。你必须要，你宁愿吃的少但能被你的身体吸收，这样能治病。好，那我就转过来，我前面没听，那我长久去熏习佛法，我的智慧我放开来啊，好好啊，好好，哎，终于有这个角度，我一定要前面听懂才能听这一块吗？不一定，你平常别的地方学的也都可以帮助你接着学下去。假如你之前在别的地方听的经教，因为智慧同一个，你会得一定要从前面的第一卷这样一直听上来才能听完后头。有些部分是如此，因为它是升起次第的，但也不决然如此，因为这个升起次第不是只有十字毗婆沙论才有，你在别的经论也应该都有。假如你学的别的经论的智慧放到这里放不上去，那这样我看你不要学太多，因为你临终的时候大概你会像怪挪住哈，那布袋戏因为怪老子那个功夫学太多钱忘了，你要一口气就反应上来。好，我最近不是举那个例子，我以前在印度，我那个地方脏啊，所以我们就走到哪里就会这样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因为怕踩到牛屎，这样嗯噔噔噔。好，那如果相信我做梦的时候，我如果看到很多什么屎，我是不是也会这样噔噔噔？我也会跳啊，都不小心踩到，哎呀，怎么踩到会懊恼？所以我说梦境是颠倒，但颠倒当中竟然有理智抉择。什么理智抉择？在梦中你会走出室外，一定是走门，不会撞墙。不用再说，在做梦的时候要出去，我不要爬窗，我不要撞墙，我要走门，不需要的啦，那是一个形成自然的抉择。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当我们听很多法，你一定要拿一本书才能帮你译词嘛，那你千万不要到临终的时候我那一本书拜托拿给我，拿也拿不起来，看也看不清楚，你还能拿这些书对你有什么用？好，所以我讲说，比如说我到联考啊，联考前，我在教室外嘟嘟嘟嘟嘟，叮咚，要进教室，书一定留在外面。你所有的准备，当 准备进考场，那个铃声你一旦踏进去，书留在外面，这时候就靠这个，你不能翻书啊，你所有准备到此为止，其他的就是看你实际上的功夫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要问的就是说，我们修学很久，你留下几许的真功夫，你不要再考，你最好认知什么都没有，这样最好。而且你习惯的那个身体，不可靠的这个不可靠的身体开始背叛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什么都不行，什么的道理也讲不通。这时候，只有你自己唯一可靠的。这时候你就知道，治一指，法一指，摸一一指，真的没什么好意思。好，你拿得出来那个才算，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没前面没听过，自己去补回来。但我希望我们学法的态度能更扎实一点，好，不要设想了太多条件，你是具足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之前不是以前的讲课，假如我们现在哪天突然长时间停电，有的人晚上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他晚上也没在用功。晚上现在晚上有灯可以看，可以干什么干什么。你晓不晓得，如果突然没灯，你会觉得你的生活，尤其现在很多人是在网络上的，突然没网络，好像少了一根支柱，不知道要靠什么生活了。因为简单的生活就可以检查出你的不自在。好，那我们不要讲网络，我可以，那你再看看你身上其实还有很多期待跟你依赖。这个依赖，你是在不知道，你其实是依赖很多很多，才获得你一点的安心呢。所以你的安心其实是岌岌可危呢。你的安心呢？你现在觉得很安心是，其实仰仗了很多条件在支撑。那你以为你没依靠？有，你有依靠，你有依赖着他。所以你没有想得很清楚，你依赖了很多。所以一旦你不习惯，开始少一个不安，少两个不安，少几个极大惶恐，试看看，你看看会不会这样。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有时候面临的一些烦恼不是烦恼，不要把那个烦恼当烦恼，因为那个烦恼是小烦恼，不是，是小冲击，不是问题，不要去谈那个，那个不是要讨论的。好，所以在整个文法当中，这看个人哦，我觉得你要不要把它成为你自己的，慢慢中重缓护听闻佛法当中去净化你的身心。从一些东西你虽然不一定完全听懂或是完全消化，但你也是在这种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你的心性，你的心性在这样环护听闻当中成型，这个最重要。好，好，那因为一丹哥这样，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修行及时啦，哎，因为还好有活回来，不然其实持住毗婆沙论就讲到这节这样，那后面我也不知道谁会讲，就这样就停了。那还好借我一点时间，我看看能不能把我们几个月三个月的有没有看能不能把这个一个结束。好，所以讲修行趁景气好，不管是自利或是利他，这个广大资粮你不一定有机会修，是不是？这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假如我能多活一点，我是不是可以再积累一些资粮？但问题后头会讲，你看就在这几页啊，我们这个就是下一段的倒数第四行啊，死常足人啊，谁能知死时节呢？问号，不知死时，为受何业果报？ 问号为生核心啊，是不是？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声闻讲到厌离，但这个里面还隐藏了我。如果你把它当实际事在思考，现在你根本不知道你哪时候要走嘞。他没打电话的，他没事先通知的，所以这样的心这样生决定以后，他会升起另外一个厌离。好，那我们这个就是刚好引这个而已的哈。我就想说，因为你不要讲说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什么都没了，还要活菩萨加持，给我一点时间。那如果那我们还有这种机会，但不是每个人是这样的。所以我说，我们从出院到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曾经接触过的这个走、那个走、这个走。其实越来，因为自己走过这一趟，感觉也特别深刻。无常是属于你分内的事的，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去跟人家助念，那谈了很多。再怎么融入，你还是觉得他是他，你是你。但现在不是，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他这个无常事就在你身上，就跟着了。这无常老鬼跟了，其实他就说，他现在刚好去喝可乐休息，不找你。他哪天回来回神就不找你去了。所以我说，命亦随减啊，事已过，命亦随减，他的确是如此。所以我劝大家，方向抓准啊，趁你现在景气还好，那景气多好，能呼吸，能做事，能吃能做，这就是景气好。哎，那你不要等那个外面那个景气好，那个景气好跟你没关，到最后也带不走。能修尽快啊，能利益人也尽快啊，很快机会就结束了。好，那我们在讲这个是卷十四啊，我们这次讲到卷十四，最主要是在谈二谛啊哈。那谈二谛的时候，会谈到二谛的所修的道品，这时候就谈到十善。那谈到十善的时候，我就兼得分别这个声闻辟支火到底是怎么样，因为讲声闻辟支火才能显菩萨的十善。才能显十善、哦、所以我们经常讲十善十善。我们现在，因为我希望大家开始用一个比较活的，不要又是一种很刻板式的十善业道，你开始记啊呀，这个实在是这样的讲法，老是都是用标准式的打法，也多点智慧吧，好、哦。十善业道当中，什么成就十善？他的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只是顺着闻，留点空间自己想看看。好、哦，这个十善怎么修？这里面就开始谈十善怎么修啊。原来十善可以通到菩萨，十善也可以只有人天，是不是？这个安那波那法不是一样吗？我们也常讲过，安那波那华可以去恐怖，安那恐怖波那华也是人天法，安那波那华可以让你解脱，安那波那华也可以是菩萨法。你不觉得每如果你仔细听，你听其他法是不是都有同样的味道？那跟《金刚经》讲的那个句话，不是我们也反复提的很多？一切有为，一切神圣贤圣，依无为法而有差别，一样的。都是无为法，但却有差别。都是十善，可以通到佛，也可以只是人天。同样的无为法开展这么多的差别，同样的十善可以开展这么差别，同样的安那波那法可以开展这种差别。你听听听听到最后说，哎呦，原来一切法还要看什么？看他的因缘生灭，看他的因缘和合，是不是这样？所以这里面还点滴的说出什么，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心念一念，你看啊，它加一个条件就不同的果报，加一个条件就不同的果报。 其实那果报差别可多了，不是光这样哦，因为这没办法细讲。我们讲说这次的一个体会，就是一个念佛里面念念念念佛不同了、哦。你所具足的五戒十善的基础念佛，跟你不具足五戒十善的念佛，结果不同了、哦。你具足知见，你具足无常，你具足这些东西所结的念佛是不一样的，这样知道吧？所以不是你那一生活跟我这一生活不差、哦，你也可以比我功德大。有菩提心跟没菩提心的念佛差很大。我告诉你，修行人要会做生意，一口气日进斗金。你这种笨方法赚一辈子也盖个小茅棚可以的。我别的没学，我就学到一个菩提心，我就赢你了。那什么叫菩提心？现在大家又把菩提心刚刚拉开了。菩提心是什么？厌离娑婆，心向心向净土，这本身就是菩提心的作用，你信不信？菩提心是帮助你厌离。我们菩提心是觉，觉是不是能帮助你厌离？究竟广大的觉是不是能帮助你厌离到彻底？这个觉对于染污法能彻底厌离，对清净法能升起坚固不动摇的心，是不是这样？所以菩提心本来就是帮助你往生的、啊，但我们现在菩提心也没搞清楚啊，所以现在竟然有人讲不用发菩提心可以往生，我也不知道那个道理怎么会去染污成这个样子，是不是？所以我们这样反复听，反复听，我们是不是开展对佛法更彻底的？更开通的自见，我们不是把什么分际打掉呢，我们其实在佛法的一个圆通里面，它反而会帮助一切佛法的。它为什么安立这个分际？为什么讲五戒？为什么讲十善？为什么讲五蕴？为什么讲十二处？为什么讲十八戒？这种分际你可以从根源上去肯定它，而不是你那五蕴十处十八戒，你看算起来要花多少啦？拜托你不要讲他，而且白法名门白，哇，这下没完没了。如果真的从白法再推到六百多的话，你有多少脑袋可以装？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在诵大般若经，非常好啊，我很鼓励大家多诵。但我希望你诵到最后，不要只急着弄好几百卷这样哦。至少眼光开了，我终于不再执着，至少多一点作用嘛。哎，学会了真正抉择，把世间的虚假能照见，对不对？你不要一直读啊，一直诵啊，诵到没照见能力哦。所以有些人就是说，我没有诵经，但我告诉你如何照见，那我胜过你读几百卷都有用啊，因为那几百卷讲的就是他，他就是他。之前我们不是讲吗？那个儒家都有讲，六经皆为我注解，六经何其多。但当你懂的时候，发觉六经讲的就是我心中的体会。那我想想，哎呦，我们哪敢这种狂妄？我不是要你狂妄，我是要你学，用心学，学出那个最核心的要理。就是用心的诵，诵出《金刚经》那一个味道出来，就那个已经深入你的心，在一切处都能显现作用，加以抉择，不让你迷失，念念都顺向即菩提的那个功能要出来。我知道你修那么多，跟你的生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是吧？是如此的、哦。我希望大家现在多点这种想法，不然。有时候，难免觉得修行里有宗教，有时候很麻烦呢。它很容易让人家迷。一旦信仰了之后，理性就不见了。世间宗教很容易这样。那其实佛法不会吧？不是。佛法你不了解也会， 所以像那个阿含经不是讲吗，经典就像蛇呢，不会用经典就像空手在抓蛇，会用经典呢是能把这个用镊子去抓蛇。我知道光读经光那样弄到最后很被蛇咬，意思就是说你看了很多经反而被这个经给什么束缚了，你听了很多法越来越愚痴呢，会不会这样？会呢。那我在毁谤三宝，没有，是你不是我，经典你没有依教奉行的，是不是这样道理？好，那我们现在接着开始，我们先顺前面的哈，最后就是350页的第一行，问曰：十善道令一切自略弱者自生闻地也。因为他十善道也可以帮助你到生闻地啊。他说因为这个他认为这个声闻人是啊，令一切自劣弱者自声闻地，所以声闻是自劣弱咯。但我们现在很多修声闻法的其实是比我们精进哦，但没想到在菩萨里面看他是自弱的了。这里讲菩萨自干他是没有担不来，可是讲很简单，我们现在你用心去思考，我们现在每个东西拿实际去思考，凭什么你敢说他是自略弱的？你不会说，因为你不知道菩萨广大，所以你不敢说声闻自略弱。其实很，我们讲到后头，很多人才知道说，我们对菩萨道是一个口头、虚伪的信仰，但你其实还不知道菩萨道的广大，所以你无法真正领纳菩萨道的菩提心的广大功德，因为你也发不大起来。好，我们看到十善道能令一切自略弱者自生闻地也。答曰：不然，何以故？所谓自略弱啊，乐厌离生死者啊，自弱，但他怎么样？乐厌离生死哦，他那个自弱是就他上取菩提成就活道这个份这个来讲的，以利升起广大悲心利益众生，这个才讲自菩萨自干。那如果你纯粹只是厌离生死，乐厌离生死者不行，那何况下一个是什么？非但自劣无厌离者，那就是下下的。我们容易这里不行那里不行，我们连我们厌离不行，承担不行，这就是这个十善业道只能到哪里？人天而已。人天就是这样，自落但又不能厌离，就人天福报。好，你能厌离自落声闻，你能厌离，同时自能有菩萨自干，菩萨不一样。好，所以未必哦，所以这里面谈到自略但无厌离者，那是不行的啊。文曰：观何事得知乐厌离心？我们从哪里就看到乐厌离啊？答曰：观有为法无常，一切法无我，当知是必乐以厌离。好，这里面都有意思哦。我们不是厌离娑婆吗？我说我们一开始讲这一段也其实还蛮好。我刚开始这一两天我就看，怎么刚好这个一年，我在跳了一年，结果又碰到刚好的位置。我们不是厌离娑婆吗？其实都很呼应的啦，你厌不来的啦，你不是嘴巴就能厌就厌的啦，你要看到真虚假，你才能真厌。当然果上菩萨果上的圣者可以，但我们虽然没办法那个，但你也务实一点。务实一点什么？你要看到有为法无常，无常让你指都指不来。所以佛法经常讲出一个主轴的核心原则，但你要懂得应用到其他地方。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谈，当我们要厌离娑婆的时候，你要观察 你为何不能厌离？所以我们不断在念佛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的心为什么这么一个简单的佛号念了十几二十年三十年念不到一心不乱，也没叫你查很多字典嘛，就是阿弥陀佛。现在我最近也听到说，我们好，这主要是今天又听到我们只要是净土念佛再过来啊、哦，我们好持戒，可不可以？这两个做到一定往生。但我现在问的就是说，啊，怎么做到？后面马上就下一页又提到了。从持戒清净心不回，心不回故得欢喜。我们有些不回，但能不能欢喜，这关系到持戒清不清净。所以持戒是一个技巧。为什么持戒不是那个名相说持戒能让你欢喜，让你不回哦？因为你当不站在防守你的正念，不让烦恼侵入的时候，第一个，以内心安心，以烦恼不动摇，以烦恼它不会动摇，所以它会欢喜，它里面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缘起作用。那我们后头再来谈。所以我们如果真的防，因为这个当你在防守这个你的正念的时候，其实你比较不会纵容造懒浊。你这种懒浊，因为其实世间也没什么懒浊物啦，那这个懒浊物是你赋予它意义，你一直颠倒，一直熏习，所以越加强于你自己心颠倒，赋予它重大意义，那心又懒浊，就一直反复反复到这，本来无一物，你就是处处惹尘埃，是不是就是这样？好，那我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开始把它弄好。好，那我们现在就好好念佛。那念佛的第一步就是厌离咯。那我们要看，因为如果你仔细思考，其实经典祖师大德讲的原则够用了，问题是你并没有扎扎实实的把它填满，把它充实。所以我们要讲说厌离，难道只是靠着你一口气讲着你的嘴巴口头上讲说我要厌离就厌离？厌离的形成，他这里讲当知必乐于厌离，这个才真的厌离。但你能不能做到？因为你不容易看到你所依所挂碍的这种的虚假。我们讲说观有为法无常，依一切法无我。那我们用一个比较现实，就是你现在所言的一切东西都是虚的啦。用闽南话不好来给，这样就是就这句话、哦、这样讲反而比较直接有力 这样听懂哦。讲到你如果跟那个老菩萨观有为法无常，观一切法无我，你跟他讲他铁定这一段话就听不懂了。你要讲好这种假不好啦，没可理啦、哦、我马上翻译回来，免得有人听不懂，就这一切都是假的啦，不可靠的啦，就是用你的生活语言提醒你现在所挂碍的这些东西是虚假的，是不可靠的，变化的。你可以用庶民的语言让他体会，其实就一句话，有为法无常，一切法无我，要达到这个实质的效果，他才能真厌离。否则的话你讲那么多也没用啊。因此我们如何达到对你现前的生活的这一切，你所处的六根六尘，你能不能生出看出它的虚假性，这才是你修行的感应。你只是理论懂，但你看不到真的，那个倒没用的啦，那个没用，是不是？所以你如果不能往细的地方看，所以很多人念佛把很多法门都排除掉，因为现在把念佛法门跟其他法门把它切到，我现在有时候讲说，哎呦，实在是阿弥陀佛。因为我们现在第一个对法门认识错误，对净土也认识错误，所以造成了很多宗门的互相对立。我干脆就这么一句话，我就要你厌离，只要能帮助你的厌离的，清净厌离的，不要嗔恨心的厌离的，都是好的法。 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好，能帮助你眼里清楚看到的都是你该学的。这时候你就不要管什么法门，其实这时候你就发觉你其实已经涉入到一切法门。你在不断的寻求真正的愿理的时候，你大概会走到般若部分去了。你如果要观察我们的身心一切，唯识就在里头。从这些东西看到我们本来清净的那一块，所以本来清净有的人就误解，但我们现在不在这里解释。如来藏就在这里，这份本质有的净土，只要你如何熏习，必然在你身上能如实显现，你不用畏惧。心净则国土净，此清净国土，你本质具足。这时候你知道下手从哪里，你也有信心。但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把它帮助你怎么看清楚啊？你看不清楚怎么放呢？所以我们所有在修行当中，是不是净土法门能够总摄其他法门？因为你只有观苦苦，你不能厌离嘛。你观坏苦不能厌，不能彻底厌离、啊、你多少开始看到身心的一切不自在。后面也有跟下一页就会提到，我觉得还蛮好的，搭的都全部都搭在里头。你看到那个辛苦，就是身口意六根六尘都自然，都什么？热闹奔腾造作懒浊，像那燃烧一样滚烫的不安稳的，你会看到这种辛苦，对不对？所以就一句话，无一块好啦，没有一块好的意思啦。那这个是透过理性判断，不是那种哎呀那干脆去死算了，怎么弄到这一块去呢？不对。他说啊，原来是自己颠倒妄想，放下。其实也不用特意强调放下，光看清楚心大概就凉了一半了，就这叫做清凉味就会出，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讲说，他为什么他能知厌离，这个厌离不是我们现在，如果大家用务实的心，就是说这个厌离不要再草率随便用，你根本没能力厌离嘛。你稍微听点佛法，所以你把很多法遮掉的时候，你刚好遮掉最重要的法。为什么？你无从厌离。你指的到最后就是说你要好好厌离哦，他又同时鼓励你，但又同时说，同时阻挡你去了解真正的厌离法。这就现在很多弘扬净土的就出这种问题。他鼓励你厌离，但却阻挡你得的厌离法，如何厌离的要领他却把你挡掉。所以感性上我要厌离，实质上无从厌离，是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开始乱听，那这下也麻烦。所以还是一口气的，不，一个味的，你要闻出法的味，帮助你增长智慧，能真正厌离，是不是这样？好，你看啊，所以他一定乐于厌离，因为他知道他虚假。好、哦，这个所以厌离心是仰仗这个法而升起的啊、哦。所以问曰：已知乐厌离，菩萨亦如是观有为无常。好、哦，这个其实观有为无常一起的哈、哦，那个标点那个。一切法无我，事实善道，何得不令此人堕声闻地也？那为什么菩萨？所以他在抉择哦。这个抉择，所以很多人最近又听到有人有一次在问答讲说：“我就是阿罗汉呢、啊。”意思就是说，不用在这个，就是没有大小圣之分，我就是阿罗汉。哎，他就讲你就哎，佛是阿罗汉，的确佛是阿罗汉啊。但这阿罗汉的本意是什么？那你就回头问他，阿罗汉是不是佛？因为他为了要把那个大小菩萨的道的差别把它泯除掉，所以他就说佛是阿罗汉。哎，好像对哦。他其实你只要反问，他就哑口无言。那阿罗汉是佛咯。所以佛陀十大弟子，要当初世尊之外，还有十个佛咯。 因为他们都阿罗汉，我们知道吗？那为什么这个阿罗汉不称佛啊？这个佛称阿罗汉？那 A 等于 B，B 等于 A， 那不是很简单的数学？你怎么算不出来？当然，此阿罗汉会比阿罗汉。那如果此阿罗汉会比阿罗汉，我就画个跟名，大阿罗汉不等于这个阿罗汉。换句话说，大阿罗汉等于佛的话，就是佛不等于阿罗汉，不是吗？这就、算一下就好了。所以佛有不同的不共功德，十八不共法，十八不共法的果必有十八不共法的因。这个因在哪里？菩萨道。所以这个遮掉很多火种啊，断火种，讲这种话，是不是？好，那这个要讲还很多，慢慢来。好，那说为什么呀？答曰：世人深厌离大悲故啊。乃至一念中不乐受生，这是声闻人哦。我为什么在这里要强调？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发心啊，太不，我们会不清楚。我们基于厌离这种心里面，其实是不是会偏向声闻？我这样的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修行，我们就是一种好像叫不定根性的人呐、不定种性的。我们也不断在熏习，我们也在发菩提心，但其实主要重视的是声闻性的法，我们不断在厌离。所以现在很多人，我不讲嘛，现在很少听到，这个声音已经很难听到回响了、我住在深山，好久没听到人家的脚步声，颇觉寂寞啊、就是、怎么都没有同伴同行的人。因为我们现在很少听说悲心，又要清净的那种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狂妄的人，现在还真难找，是不是？大家想，哎，世间苦，赶快求生，也带着一些菩提的菩萨种性，我要回入娑婆，有带一点，但那一个是太轻了，因为跷跷板几乎都拼这边了。那我们在这里讲，就看到我们的发心里面是不是少了一块，所以我们的菩提心经常是一个幌子，不是真的。所以因为它是幌子，所以你的功德力啊，入账有限，你的账号里面啊，这个钱存的有限，这种速度账号是开的很多，进来的非常少。为什么？你不真实，这里就可以说出。因为深厌你离大悲故，乃至一念中不乐受生，我不要再来了，不信世间有安隐相。这个是不是对？这个、对哦，这一条路都对哦。但为什么这是声闻而不是菩萨？后面的越讲究，你发觉原来差在这里。如经中说，佛告诸比丘，譬如少分上臭秽不净，何况多也？如是一念中受生上苦，何况多也？好，诸比丘当学断生，莫令更受，对不对？不要再受了。所以，当我们前面不断在观察世间的虚假的时候，它会留一个现象，就是说，他真的看不到继续存在在这个世间的价值，他知道唯有涅槃。所以他经过抉择的时候，他心就一笃定，一心求解脱。这个一心的那个勇猛精进，你其实够勇猛，不过他还是被自掠落、不过就我们这一块，他能用智慧看清楚世间虚假，升起勇猛心要入涅槃，这够强了、以世间人这个是找不到的呢。我们待会这样讲，你就会比出菩萨那根不一样。所以要得一分菩萨根性，发那么一点菩提心，那一定是你宿世的因缘，或者你做不到。好，他说我不想来，我这个一念中不乐受生啊，声闻人信受是已故，乃至一念中不乐受生，我不要再来。所以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是不是回路说佛？但我们这个回路说佛是不是你真正的目的？未必。我们真的是为了回路说佛度化众生才到极乐世界，往生论著我们不是有提到那里面一点。 主目的是要度化众生，不是要浪杠，不是要溜，要逃离的啊。他们要听的话，浪杠就听不懂了啊，那是溜的意思啦。哎，啊，他不是，他看到这一点哈、啊，所以他听到这一切处不可爱。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要问你的心，你的心里面真的有一份要度化众生的心，还是其实因为你长时间观察无常、苦空、无我，所以你其实主要的真正内心里面是什么？厌离，就是纯粹就是对峙厌离。你讲嘴巴讲说要回路说佛，其实那是反正大家同样回向嘛，我也这样讲，但主内心的用心其实是离开。这时候菩提心其实就落了。好，哎，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
那这我们请。